同学大家早安。
我们接续上个礼拜未讲完的部分。上礼拜首先我们复习的是陈时润对于乐寿他没有乐寿以及乐寿过患的一个探究。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主题是陈时润对于寿的种类的解说。那在陈时润里面，寿的解说寿的种类两种嘛，第一个是三寿，然后呢再从三寿开出五寿。那三寿苦寿、乐寿和不可不乐寿。那什么是苦寿呢？这个是升起侵扰损害时所升起的感受。那上礼拜我们说在陈时润里面呢，乐寿它是没有不具有自信，不是实在的法。乐寿的本质是苦，所以呢乐寿呢它其实是用其他的苦来遮止先前的苦所产生的大苦暂息，或者是大苦得到舒缓的一种感受，它的本质呢仍然是属于苦。第三个呢，不苦不乐寿，这是对于苦不觉得忧喜且没有怨求之时的感受。那这是说对于苦呢没有产生忧喜，也没有意愿去求取或改变它，这时候的感受叫做不苦不乐寿。所以陈时润认为诸寿皆苦，而有三种差别。一切感受本质都是苦，而显现有苦寿、乐寿、不苦不乐寿三种差别。就说虽然在经典里面有所谓的苦寿、乐寿、不苦不乐寿这样的一个解说，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本质都是苦。那关于不苦不乐寿呢，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有人质疑说呢，不苦不乐并不能被觉知，所以不属于寿。那就是说我们要么感觉苦，要么感觉乐，我们对不苦不乐应该是没有感觉的。那陈时润回答说，他说呢，所谓寿叫做觉知所缘，觉知你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刚洗完热水澡，或者说他刚运动完，处在一个体温很高的状态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他进到一个冷气房里面，他会感受到身上的热气舒缓时产生的热寿。那如果他是直接进到烤箱里面呢，他会觉得因为他体温本来很高，这时候又进到一个更高温度的烤箱里面，他会觉得很难受，这时候呢产生苦寿。那如果呢他刚洗完澡进到一个室温的地方，那这时候呢他的感受并没有觉得不舒服和舒服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苦不乐寿。所以陈时润的意思是说是有不苦不乐这样的一个寿存在的。那他举了第二个例子，他说呢，凡夫对于失去或者是受到人家的这个毁谤，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产生苦寿。那如果是遇到这个有所得或者是得到别人称誉的情况的时候呢，会产生乐寿。但是呢，离欲的圣人他能够俱舍呢得失毁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离欲的圣人呢他应该有所谓的不苦不乐寿。那不苦不乐寿呢又被称为舍寿。那刚才是在解说不苦不乐的问题，接下来呢是解说无漏寿。那我们之前印给同学讲义上面的标号好像有错，是那个大标题国字三，不是小小的阿拉伯数字，标号有错。因为那如果是阿拉伯数字的话，那等于是他是接着在讲不苦不乐寿的问题，可是现在其实是另外一个主题了。接下来讲到无漏寿的部分。那所谓漏呢，是指烦恼的意思。无漏寿呢，不具烦恼性的感受。陈时润的观点是说，具有无漏寿的圣人，他是深深的厌离一切的，他的心只去向涅槃。如果无漏寿，就是说不与烦恼，不具烦恼的这种感受， 它也是属于热的话，那么圣人呢，他为什么不处在当下的热之中，而就是说，而还会升起去向涅槃的心呢？这个意思同学理解吗？就是说，圣人呢，他有所证悟，然后他处于一种不，他拥有这种不具烦恼性的感受。那如果这种感受是属于热的话呢，圣人应该就处在当下的这种热里面。但是呢，实际上圣人呢，他会升起去向涅槃之心。他可见呢，这个无漏受呢，他也并不是所谓的这种乐受，他本质也是属于苦的。所以呢，在诚实论里面呢，他说一切的感受，不管是有漏的或者是无漏的，都是苦。所以在这里我们讲这个受的问题，我们已经今天是第三次上课。那同学，我们这样三次上下来，同学会觉得内心很沉重吗？没什么感觉。
要讲一切是苦啊，我们心里都有定，有那种事先都有那种用观念在我们的心里了啊，所以说上课上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是觉得哈，也应该是如此啊。
因为曾经我有个朋友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就是对他的生活感觉到苦闷，所以他想要寻求宗教的慰藉。那他就去不晓得从哪里找到一卷录音带，然后一听呢，内容刚好就是在讲苦，就是类似我们在这个课堂上的论述吧。然后呢，他的一个想法是，我就已经觉得很苦了，然后又在听你这边讲苦啊苦啊，我是苦上加苦，我真的受不了。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他就跟佛法不相应，他转到其他宗教里面去了。会不会有苦上加苦的这样一个问题？师姐讲得非常好，他说佛教论苦呢，它的一个重点是激发出离心，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哪些行为是属于善业，哪些行为是属于恶业，哪些呢是你受到别人的一个鼓动呢而去做的，然后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心念呢能够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所以师姐说这个苦的这种论述呢，可以让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行为的方向非常的清楚。
讲的那位哈，这个朋友哈，就是说他因为对苦哈没有办法得到哈那种，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疏解哈，最后啊走向哈别的宗教。那我是觉得哈，就是说一个人真的哈，他感受到苦的时候啊，也就是他哈这个对佛法最相应的时候啊，那他没有进一步的去啊深入啊，那是很可惜的了，很可惜的。因为苦哈，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哈，就是说苦是一个厌离心的一个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啊，所以佛家讲一切啊一切都苦嘛啊。那如果说一切皆苦，如果真的有一个深刻的体验的话啊，那一下子哈给他啊讲一些啊其他的无常无我啊，最后走向一种涅槃的一种道路的那种观念给他，他如果说能在这一方面更深刻去体会的话，我认为他会得到佛法更大的利益。那因为那些哈也说起来可能也是缘呐哈，那他因缘啊，那将来啊可是还有机会，没有机会的话他在那边我们就不晓得他啊能不能得到啊，他那边能得到那么快乐吗啊，那也不见得啦啊。因为真的对苦有深刻的体验啊，是接受佛法最好的条件，这时候他离开了是很可惜的啦啊。因为一般人要体验到一切皆苦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老阿婆啊他那种五六十岁七八十岁哈，他那种对人生有深刻的体验，你告诉他念佛完生，他就很专心的念，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世间是苦，他念佛非常啊那种信跟愿哈非常的强烈，然后来念啊，他效果哈往往会啊最好，这个反而比我们哈读了一大堆经论反而更好， 所以说呢，那种苦的感受啊，佛家讲第一个啊，四法印里面第一个就讲说啊，一切皆苦，是有道理的哈。那我们的话，当然哈，这个可能哈，这个年龄还不够哈，这种一切皆苦的那种道性还不是很强哈。那事实上我认为说哈，还是要从这一方面哈去着手啊。
嗯，因为我自己目前40岁嘛，然后我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我发现我好像20岁的时候苦受很强，然后那个时候的出离心很强。那当我的人生进入到这个比较顺遂的境遇里头的时候，我反而对着这种苦受失去一个比较敏感的觉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读陈时润这个部分，我就有比较大的一个警觉性，就说人在顺途的时候呢，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陈时润这样的一个论述呢，也许对很多人来讲呢，他跟这样的一个论述感受并不相应，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同学会有这种不相应的情况吗？尤其是刚过完年，在这个欢乐的时节里面。所以师姐讲得很好，她说乐受呢是很短暂的，如繁华过境一样，过眼云烟啊。所以我们要去能够对提醒自己乐受的本质是什么。真的是要经常提醒，不然呢常常会就是说好像觉得现在生活不错了，然后呢就觉得没有那种逼迫感。苦其实会带给人产生一个逼迫感，会问自己说那我现在在干什么，常常会问自己吗？
三个受了，乐受、苦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哈。那但是呢，不是说哈佛家里面讲就是人生是乐的，人生有苦的，人生呢有不苦不乐，最究竟的哈都是苦的，应该是这样子说。所以说呢，如果说哈我们读这个哈他这边也讲嘛，乐是一个短暂的嘛，这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从究竟来说，还是应该是一切皆苦了啊，一切皆苦。
所以呢，这里我们要加以解说的就是说，佛教对于苦的论述呢，其实并不是要把人逼到一个忧郁症的情况。那常常会有人说，哎，佛教对苦的论述是不是一种悲观主义呢？同学觉得悲观主义吗？同学说是实观，真实观，所以同学讲得很好。那实际上，我觉得说佛教徒思维佛法，对佛法呢有一个正确的见解，所以对于外界的人呢，他不了解佛教，然后呢安一个名目在佛教上面，同学可以为佛教呢提出一个辩护。佛教对苦的论述是一种悲观主义吗？不是，我们要说。他的这个目的何在呢？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将人导入佛法。那他呢是要让人呢对自己问一个问题，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呢？是为了短享受这个短暂不时的乐受吗？其实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生活形态嘛，食衣住行娱乐，那吃呢不是吃得刚刚好，是吃得很好，吃得过剩。那衣服呢穿的是几万块钱的衣服，住呢要住地点好，然后呢坪数大，行呢要有高级房车代步，这是我们一般人内心中觉得最好的生活是这样吗？可是呢，我们这么辛苦的工作是，我们这么辛苦的工作呢，是为了要换取这些乐受吗？刚才讲的食衣住行。所以呢，佛教苦的论述呢，是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了这些短暂乐受，这些乐受呢，根本就是苦受嘛，它的本质是苦，不要为了不时的乐受呢，而浪费生命，花了那么多的精神，甚至是造作恶业。我们算算看，我们一天24小时怎么使用它？8到9个小时，休息。那有一些人更厉害的，他一天只要睡6个小时。那我认识睡4个小时的。那其他的时间呢？大部分的人是这样，他可能 八到十二个小时工作，然后他的休闲时间呢，可能是应酬啊，或者是看电视，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就要问自己说，二十四小时里面，除了睡觉之外，清醒的时间有哪一段时间是真正留给自己？我不晓得同学你有没有安排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像我们以前，我的生命就是因为我念书太久了，所以都是读书啦，就是为了这个读书，清醒的时间大部分在读书，那剩余的时间呢，就要陪陪家人啊。再不然就是因为有时候太累了，看电视麻痹自己。那这样算下来，我并没有给我自己多少时间，没有啊，一分钟都没有嘛，对不对？要么是读书，要么是陪家人，然后我自己的休闲娱乐呢，假设是看电视、打电动的话，那个不是跟我自己相处啊。所以，仔细想想看，为了这个，我们讲说工作嘛。读书为了工作，工作呢是为了将来的乐受，好的生活嘛。所以你看，为了这样的一个乐受呢，我们耗用了多少的生命，甚至有些人呢不择手段造作恶业嘛。所以佛教说苦，说论述这个苦呢，把乐受也说为苦呢，它的一个目的呢是，至少呢你知道你要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然后呢你不要为了这些虚幻的东西呢，浪费你的生命，造作恶业，然后呢，把人导入佛法里面，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基本的是要导入佛法，导入佛法之后呢，将修行者推上涅槃。刚讲乐受是苦，不苦不乐受也是苦，无漏受也是苦。那这个苦呢，无所不在啊，它具有无限的逼迫性，所以呢。这样呢可以激发厌离心，像刚才师姐有讲到，然后呢激发厌离心，然后呢让修行者呢精进修行。他的这个重点哦，不是说啊哭啊哭啊，然后呢我就坐在床上，躺在床上呢想哭啊哭啊，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吓坏了。他不是要这个意思，他是说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我要好好的精进修行，不要浪费时间了，赶快修行吧。精进修行呢，那实际上不但是欲界的一切是苦，色界无色界也是苦呢，三界都是苦，没有个地方可以落脚，所以呢最后的目标呢是要去涅槃，超出三界之外达到涅槃。三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待的，三界是苦。师父讲说佛教对苦的论述，第一个将人导入佛法，第二个将修行人推向涅槃。他这样的一个论述并不是悲观主义，实际上他是正面而且积极的，他不是消极负面的让你坐在那里哀叹恐惧，他是要你赶快修行，不要浪费生命，不要浪费时间，他的这个重点在这里。可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意思，他呢觉得哦，就是说好像什么东西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让我更加的忧恼。其实佛教并不是要人更加的忧恼，只是他要你去深思，去精进的修行。对，就是说对大部分呢对佛教有这种悲观消极的见解，都是代表他并没有深入佛教，不了解佛教。那实际上我学佛之后，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找到我的人生的路，我觉得我很安心。那这个快乐跟我们物质享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物质享受的快乐呢，它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那修学佛法的快乐呢，它是一种内心平静所产生的喜乐。所以我觉得说这里讲苦，并不是要人带一种负面的情绪去生活，它是用一种平常心。一种带有警觉的平常心来看待你生活中的一些苦跟乐的一些遭遇。
他有提到这个，就是说他最近啊，他哈、啊、这些年他都不想出国哈、啊，因为他觉得到外面去哈、啊，他一想到观受是苦的时候，他觉得哈、啊，在哈 自己啊专心于道业哈、啊、是更大的快乐。那在我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活体验里面啊， 也是很接近如此，越来越接近如此。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哈，那我们都觉得每天在家里哈，有的时候这个看看书啦，或者清清闲闲哈，那或者说做其他的那种面对自己的那种道业哈，我们都觉得很快乐，很快乐，心里很平静。可是呢，我们家人呢就会说，哎呀，为什么不到外面走走？每天在那边闷在那边哈，那他都觉得你有点哈闭塞哈。那我觉得不会啊啊，过年时间10天8天哈，我在家里我很快乐啊，很快乐。可是呢，那种家人他就会说，你没有出去就不会快乐啊。那个这种就是说，真的学佛哈，那种哈，你这种对那种自己生命的一种掌握哈，真的比那种没有学佛真的会好很多。那像我的话，按理说我出去玩啊，带家人出去玩，我觉得也很好。可是在家里我也不觉得不好，我觉得都好。那个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层次上齁，那种绝对比那些认为出去才好的人一定是高一点嘛。对，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齁，在家里我也很快乐，出去我也觉得不错啊。你们想去哪里我就带你们去哪里，你们不想出去我在家里也很快乐啊。对，那你要出去的话就出去，不出去就不出去，不，就这样子啊。这个就是说，真的，我们学佛学了以后啊，这个怎么会悲观哈？有很多人会这样想法。那真的，我就刚刚老师讲的，真的他没有进入佛法的一个门径哈。如果进入的话，他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
还有就是说，他没有接触到善知识，他只是透过一个死板板的录音带。然后没有人来跟他解说，所以呢，他就这样听了之后呢，没有人可以解答他的疑惑，所以他反而觉得说啊，我承受不了，然后转换到另外一个跑道上面。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对于苦跟乐呢，我们就是以一种警觉的平常心来看待。所以像刚才师兄讲的，像有些人要出去玩，好兴奋，好快乐，兴奋紧就是快乐到不行。那如果是以就是说，就是说对于自己这个羞耻呢，满足于就是说自己这样子内在的一种羞耻，那他对于说是不是要出去玩呢，他内心是保持平常心，他不会像一般人开心的不得了这个样子。刚才师姐讲到说，很多人呢他有一种成瘾症，就是说认为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才会快乐，所以不断反复的去重复的做它，比如说shopping 买衣服啊，购物的成瘾啊，诸如此类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成瘾的快乐之后呢，是不是有一种令人窒息的一种空虚？像我上课呢，我教16岁的小朋友嘛，那刚好那个课程可以稍微介绍一下释迦牟尼佛，所以网络上有这个佛陀传的卡通，那我就放了这个佛陀传的卡通给他们看。然后呢，卡通里面呢就介绍说净饭王他是如何的疼爱悉达多太子，然后呢对他呵护的无微不至啊，满足他的各种欲求啊，然后让他享受呢种种这个吃喝玩乐的娱乐活动。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热闹的场景嘛。然后呢，奇怪，我在讲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学生很多人露出羡慕的眼神。对，所以师姐说佛陀的伟大就在这里，在大家所羡慕的这种娱乐享受中呢，他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这个感受到这个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就说，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没有经历过所谓乐受的空虚吧。其实那种乐受的空虚是很可怕的，那种空虚感袭过来的时候是我觉得会让人恐慌。对，所以同学说的真好，赶快找另外一个东西呢，然后把那个空虚填补过来。大部分人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其实我大概9岁的时候吧，有一天我看着天花板呢思考，突然想到我的人生是为何而活，然后想不起来，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空虚，然后我就很害怕起来，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以至于呢我不敢再去想它，一直到我念高中呢我才敢去想这个问题。不然这段时间差不多将近有大概有8年的时间我不再去想，可怕， 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空虚的感受。如果我经常去想又想不到答案的话呢，我可能在我没有人，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引导呢，我可能会忧郁症，可能会发疯之类的，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修学佛法善缘非常重要，要有善知识导入，太重要。
朋友哈，那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哈，就是说我们佛教讲这个一切一些苦哈，当然你对小孩子他怎么会有那种很深切的苦的感受？所以说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信仰和文化方面哈，它还是有层次的啦，还有阶段的。对小朋友的话，那你讲苦哈，第一个呢讲苦的话，他没办法深切体会。很苦的话，他觉得哪里苦啊？我每天这样子快快乐乐是苦，所以说事实上说，有的时候呢，他在整个层次方面，可能对小朋友的时候要讲啊，讲慈悲啦，讲别人的世间的苦难啊，他看得到啊，比如说啊，非洲的啦哈、啊，有一些孤儿啦哈、啊，有一些世间的苦难哈、啊，可以让他知道。然后呢啊，对一种那种激发起那种他那种慈悲，还有佛教一些基本的一些。伦理啊，这个五恶十善哈、啊，这些基本的一些这个也是一种伦理的一种教导哈、啊，都可以让他哈、啊、有很多的一种得到很大的一种利益。从小时候啊，对基本的伦理有一个这个佛教的一些五恶十善有基本的认识，然后对世间的苦难呢啊，有那种产生一种一种慈悲的一种心啊，小孩子一样的啊，他会同情啊啊，这个是人的一个本性嘛。然后大了以后，他真正的能体会到人生的啊那种他环境哈、啊，能体会到人生啊的苦的时候，他慢慢就体会，光读书苦哈、啊，他慢慢他就知道了啊，哇，这人生真的苦啊！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念到大学，考到研究所的时候，出来就业啊，整个的过程哈、啊，那种体会啊，是一层加上一层，所以人生的苦哈、啊，他那种感受是越到大哈、啊，会越直接的，越直接。那从小啊，那一种到大哈、啊。那种阶段性的一种进行，你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小学生啊，你一直告诉我们，一直告诉他啊，人生之苦，那这样子、啊、其实哈、啊，他应该不是最上巧的。
我是觉得说，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好像台湾的教育里面这个视野太过狭隘，就是说他没有让小朋友在国小的时候就能够对于异文化呢。国际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些小学还不错。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在技术学院教书，那技术学院，而且我教的还是夜间部的，那他们等于是说，可能有些人年纪很大了嘛。那时候我上课的时候，跟他们分享了很多外国的文化，其中讲到说我在印度比哈尔省朝圣的时候呢，我坐在 bus 里面，我很惊讶的看到说。外面呢就是那个 village 农村里面很多的房子，它只有四根木柱架着，上面铺着茅草，真的是家徒四壁，连墙壁都没有。然后呢底下居然有学生讲风凉话呢，他说哎，这样很凉爽很舒服。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同情心啊，还把别人的苦当成是玩笑。所以那时候我很惊吓到说，一个至少18岁以上的成年人呢，他对于别人的苦难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就觉得说，那他之前呢，他在学校的教育可能就是说，他在接触的课程里面呢，老师太少去教他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现在台湾所看到的丰衣足食的社会，不是这样子。这社会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呢，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惨况惨不忍睹，你应该很珍惜。比如说像我上课教文化史呢，我都会最后让同学产生你觉得知足感恩，对于你现在的这种生活状况你感到感恩。因为我曾经呢在看到一个普利兹奖的得奖照片，那个照片呢是一个在非洲的一个小朋友，他饥荒，他要去跟人家要东西吃，瘦瘦小小的，然后他已经饿到不行了，跪坐在地上，旁边呢有一只秃鹰，你有看过那张照片，等着要吃这个小孩子。那你知道这个摄影师最后怎么样了吗？他最后自杀了。有时候就说上课让同学了解到说，嘿，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样子，然后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能够有一些同理心，有一些关心，有一些慈悲心跟爱心，